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进入安息日晚的晚间聚会。我们请一起唱赞美诗287首。在座的传道、长老、执事以及负责人，还有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啊，感谢天父真神的带领，又到了我们同心聚集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一起来聆听主耶稣的话语的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为主努力做工，我们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书9:37-38，马太福音书9:37-38。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一句话，他告诉门徒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刻，主耶稣降生之后，也就代表着末世的到来。末世到来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收割的工作。那收割的工作，就是收割我们的庄稼。这个庄稼，就是指那些预备得永生的，将要归入耶稣基督的这些神的子民，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庄稼，我们要去收取。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也就代表着末世的到来。那末世的到来，我们要做的工作特别的多。那这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收神所托付我们的庄稼。 但是这一节圣经却告诉我们，做工的人少。而这个庄稼哈，不是庄的支架多哈，啊，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收割的庄稼。做工的人少，就代表要去为主收割庄稼的工人很少。那现在全球呈现的一种趋势，作为台湾是全球真耶稣教会的领航者，他是走在全球真耶稣教会的最前面。为什么呢？因为真耶稣教会在台湾是最活跃，圣工最发展，在各方面的组织制度以及各方面的所沿袭下来，所前辈工人所累积下来智慧的这些结晶，已经达到一个已经越来越完善的一个地步。那我们也知道，台湾是真耶稣教会传道者的摇篮，所有的功能包括全球的传道、世界传道，甚至呢我们派遣出去到各地协助圣工的，协助牧会、协助牧养、协助传扬福音的，几乎都是从台湾出去的。而且呢，台湾也是全球工人最多的一个国度。那其实小弟来到台湾之后，就发觉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氛围当中觉得很幸福。但是我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真的很幸福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氛围当中。像其他的国家，包括其他欧美国家，甚至我们知道中国的大陆，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福音的工厂，拥有全世界人口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它的功能却很少。甚至有的一个传道要负责两个省、三个省的圣工的整个运营。那这个省，有的一个省大概相当于台湾省的5倍到6倍之大。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功能是何等的匮乏。那作为日本，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就是生产出来的传道者，仍然是靠着联总、台总的鼎力相助，每两年派一个传道到日本协助日本的教会的圣工以及牧养。那有时候就想一想，会觉得哇，来到台湾，走到一间教会，不是长老就是执事，或者说哦，这一间教会就好像大同教会，我来到这里，好多传道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有时候觉得好羡慕，真的很羡慕。像有的地方、有的国度，没有功能，没有传道者，他们更多需要的就是他们灵命需要怎么样牧养，福音需要拓展，但是呢，却缺乏很工人愿意出来帮忙协助，甚至呢愿意呢为主来付出。那我们要晓得，做工的人少是一件现在也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向，不单单包括台湾，台湾也是缺乏这样的也是蛮匮乏的啦。因为现在大概从去年起，或者从前两年起接下来的10年台湾大概每年要退休5到6位的传道者。那现在台湾大概有120多位的传道，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来，10年大概要退50位到60位的传道者。但是我们现在顶替上来的、愿意出来献身的，一年比一年递减，一年比一年少。 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们或者说我们教会可以去思考的方向，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这是那我今天晚上呢，小弟就分两大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为何要努力来做工。第一点就是为何要努力来做工，那首先是因为主耶稣的吩咐。我们来看一节圣经，马可福音书16章15节，马可福音书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跟门徒一同坐席，然后呢告诉门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也就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使命。我们一直讲，若去传就有福，若不去传就有祸。那传福音其实全球哈，整个真耶稣教会在全球的分布发展状况，其实都是以华裔信徒为主，华裔的信徒几乎占了大概80%到90%之多。那其他的语系的或者说其他种族的一些信徒真的是少之又少。现在全球200多个国家，真耶稣教会大概有50多个国家，大概是占了1/4的比例，还有1/3的未得之地还没有开垦，还没有进驻，甚至呢还是未得之地，还要你去怎么样把这块领土把它占领，1/3。那我们知道全球都是以英语系为主的国家大概占了100多个国家，英语系哦，几乎占了一半以上。那如果再加上华语，10几亿，1/4，大概占了1/3，或者说再加上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比较人口，印度大概是10多亿的人口，如果再加上这些，大概几乎剩下的一些冷门的语系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可以考量一下，如果从这方面来想的话，真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几乎都是以华人为主，甚至我们以我们华人自己原有的根基上将我们的福音的种子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在自己所驻足的这个国家或者自己所到达的这个国度，因着你的信仰，因着你的福音种子的带来，主耶稣亲自跟我们同工带领，然后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开花结果生长茁壮成长，而不断的教会在每个国家来建立。那有的国家其实就根本没有真耶稣教，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原因是怎么样，你要克服3大障碍，一个就是文化，就好像我们如果作为基督教，我们是真耶稣教会，好像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中国本土的信仰发展出来的，你如果到欧美系的国家去传扬福音，他们会认为哎，基督教是我们的母教，哎，你是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吗？你如果把基督教传扬给他，他会觉得哎，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嘞，你跟我传基督教好像说你是班门弄斧。所以说有时候你很难，就是说他们的一种甚至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会觉得哎， 我是很超越的，就像日本它是一个大和民族，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超越的民族，他很难接受外来宗教的渗透，他们都是以佛教为主的国家。然后大家如果去过，有去过日本都明白，啊，日本的寺庙神社特别多，有没有？很多，他们都是信仰基督宗啊，信仰佛教为主的国家，而且呢是根深蒂固，是很难撼动的。在日本传扬福音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是你要扭转他们那种文化，那种啊根深蒂固的那种宗教思想啊，非常困难。而且呢他们很难，比如说你这些华人，哎，你这些基督，好像说华人的本土信仰传给他，他们可能不屑一顾，或者说根本就不了你，会觉得，哎，你这个我很难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那所以说还有呢，你要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为什么？因为像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俄罗斯是全球领土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像一些沙特阿拉伯咯，或者马来西亚啦，或者其他一些以伊斯兰教为主的，甚至以东正教为主的这些语系啊，他们都是以语言，你如果我们一般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都鼓励你要学英文，有没有？甚至我们留学的基本的我们的让孩子要去的都是欧语系的国家。有谁说，哎，举手说，哎，我要学俄语吗？有吗？有吗？没有，很少。但是呢，我们知道，你要想把你的真耶稣教会的信仰传到他们的国家，你首先你要克服他们的语言啊！你不学他们的语言，你怎么将你真正得救的信仰传给他们？我们当然说英语很重要。但是呢，其他一些冷门的语言，如果我们有全球性的一个，好像说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大概的观念的话，我们要明白一些冷门语言，我们必须，是否我们也要去克服这方面的一个障碍呢？如果要想把我们的福音传到他们的国系当中，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方向。那当然，比如说还有一个宗教的障碍。刚才讲到文化语系还有一个宗教的障碍，比如说像有的很多国家他们都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那你如果要想把基督教渗透到他们的国度当中，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很难打入他们。因为你不能公开传扬基督教啊，这是在他们国家的法律不允可的范畴之内啊，你传基督教可能会被抓起来啊，他们不允可，法律有规定不允可传基督教，传外来的宗教。啊，所以这次都是我们要去克服的很多的一些障碍。那所以说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啊，我们要如何的为主做工，就是神的吩咐。那第二个方面是为了跟从主的脚中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12章26节，约翰福音书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神国是工人来服侍的一个国度。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人要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就是要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也就是你要效法主的脚踪。我在那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那主耶稣在哪里呢？ 主耶稣在那些怜悯的地方，在那些需要的地方，在那些忧伤痛苦的地方，在那些需要拯救的地方，在那些受苦的地方，这都是主耶稣去的地方。那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去跟从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服侍我的人在，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就是说你要效法主的脚中行。有的人啊，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为主来做工，我们就要跟从主的脚中行啊，因为主的脚中是受苦的脚中，主的脚中是钉十字架的脚中，主的脚中是传福音的脚中，主的脚中是为神国舍去自己的脚中。那这是我们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方向。那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为了要报答主的恩典。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上，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主耶稣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他的恩典长阔高深，他的恩典无远佛界，他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恩典我们难以报答千千万万分之一。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很奇妙，神的恩典非常的浩大。这边讲到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工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换一句话说，就是你是他所捏造的器皿。圣经以赛亚书讲到，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如光照耀这个世界，将真理来彰显出来，将神的荣耀来发明出来。神的仆人，神的见证，他的工作的重点就是为了要传扬神的福音，要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在马太福音书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白白的得到，也要白白的舍去。从神所领受的，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我们从神领受的，有的多，有的少，有的丰富，可能有的会跟你不一样。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从神领受很多。我们要记得，既然是从神领受的，我们就要回馈给神，我们就要报答给神，我们就要将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全源来回馈给主耶稣所给予我们生命的恩典所以说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做工的原因。那第二大点，我们主要来分享我们要如何来努力做工。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箴言书十八章的第九节，箴言书十八章的第九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 中国一句话叫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也就讲到时间的宝贵，讲到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就好像对于我来讲，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你来讲也是同样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说对于我的一个小时你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的同时，时间它所创造的价值却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有的人领了1000的银子，他赚了比如说有的人领了5000的银子，他赚了5000；有的人领了2000的银子，他赚了2000；有的人领了1000，却什么也没有赚到。那还有一种呢？有的人领了1锭的银子，比如说你赚了1锭银子，你赚了2锭的银子，但是呢，却有的人赚了10锭的银子，圣经有这么讲。那如果以这样的比例来讲，1锭赚了1锭是1倍的创造价值，那如果1锭赚了2锭是创造2倍的价值，那如果你赚了10锭，也就所谓的你创造10倍的价值。在同等的时间当中哦，我们要明白这是同等的时间当中每个人所创造的价值不一样。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否跟这一节圣经所讲的有关系呢？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呢？当然每个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在为主做工呢？生命不在乎你的活的长短，而在乎你所创造永恒的信仰价值。有的人啊，他可能只活了30年，有的人活了70-80年，有的人甚至活到100岁，但是有的人活了30年所创造信仰的价值却超过你活了1辈子100年的时光。圣经讲，他说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对不对？是的。施洗约翰他活了大概只活了30岁多一点，他前30年是在哪里？一直在隐藏，几乎看不到，一直都在训练，在为自己来预备。剩下最后的1年多，还不到2年的时间，就为主殉道。他只做了大概不到2年的工，就蒙主恩召了，为主殉道，被希律王砍掉头，有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否认，他只做了2年的工，他所创造的信仰价值吗？30年只为了1年半，甚至为了2年半的辉煌绽放，对不对？为神国的福音来绽放自己应有的，他只用了1年多。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你活了很久，活了老久，活了1辈子，有的人甚至说你可能活得比我2倍加起来的还多，但是你所创造的信仰价值到哪里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要如何来为主做工，但努力为主做工，第一个有4个层次。第一个， 第一个层次要留心去做。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努力做工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要留心去做。什么叫留心之做？圣经很清楚，众人以为美的、善的、好的、被人家称赞羡慕的善功，你都要留心去做。什么叫留心？要注意观察谨慎，你要眼观八方。我们经常有讲，教会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我们要去践行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来到教会，你要借着你的行动作为，借着你的发挥，你所发挥的功能来彰显你的价值。你来到教会，哎，不是说纸上谈兵，哎，嘴上说得很漂亮，私底下都不做，只会指手画脚，或者说在背地里说谁做得不好，谁做得不好，只会在那边点头点评，却自己一根手指头也不动，这是很危险的。你要做，你要亲身践行，而不是说你自己光嘴上说，光叫做纸上谈兵，而自己却不去做，这是违反真理的原则。这是违反真理的原则。就是说教会有什么工作，不管接待服侍还是事务性总务性福音的拓展，还是对内的牧养、对外的福音开拓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教会的圣工。当然圣工它有两种，圣工的定义当然它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所做为主而做的这些工都是叫为主做圣工。但是还有一种更广的一个范畴是什么做？什么叫圣工？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他说你无论做什么，是心里给人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是怎么样在做主的工。也就是说你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你处在什么场所，处在任何你工作的地方，只要你做每一件事情是在为主而做，就是在做主的工。这是广义的定位。那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以重点都是以教会的事工为主，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工作，我们要留心去做，要眼观八方，你要有属灵的洞察力，睿智的那个敏锐的叫做眼光，你要看出教会的需要在哪里，甚至呢教会的软弱在哪里，教会的破口在哪里，你是站在这个破口的堵住那个破口的那个人。圣经在以西结里面有讲到，你是神要寻找的那一个人。神在每个时代、每个教会、每间教会、每个国家、每一处地方都在寻找他所需要的人。你是否就是这个人呢？你是站在破口的这个人，站在教会需要的地方的这个人。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到教会的需要，要有敏锐的 非常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看到教会的破口，看到教会的破口。这是讲到第一个层次。第二个，留心去做的同时要殷勤去做。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留心去做的同时的更进一步，叫殷勤去做。殷勤去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火热啊，心里要火热，就是你的心里的那种态度，积极的态度，不是说可有可无，你的对主的侍奉的那种心智是从一而终，是贯彻到底，是叫做叫不为外来的阻碍所撼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逼迫、患难，甚至别人的诟病，或者别人后面的风言风语，甚至来自别人的伤害，你都不为所动，你依然坚守你的这个侍奉的心志，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要殷勤火热，常常有一颗火热的心，保持旺盛的，就是不断燃烧的，将这个火热的心一直延续燃烧下去。这是一种动力，一种从神而来圣灵的燃烧，圣灵的一个叫做催逼，也可以叫做对，叫圣灵的催逼，就是说你要很火热，将这份心智要一直的燃烧延续下去，就是要留心，就是要留心去要殷勤去做，很努力，要殷勤去做，而不是说我来到教会教会有需要我就做，教会有分配我就做，教会没有需要然后就那边站着观望，就好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站着观望，有没有？在圣经讲到一直在那边站着观望，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你站在这里到底做什么？我们不是站在那边观望的角色，我们扮演的不是这个角色，我们要去怎么样，即使完成自己的工作，教会它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属灵的团体，它是一个一，它不是二三或者四，它是合而为一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团体、大家庭，你所有的一切的侍奉都是合而为一到主耶稣里面的那个一，灵里的一致，圣真理的一致，圣灵的一致。所以说，你要回归原点，就是说要互相协助、互相帮助、互相鼎力支持，来完成团队的协作侍奉。教会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甚至呢，教会不是你独揽大权的一个教会，你不能把属世的这些一些组织概念，或者说属世的一些原则带到教会里面来侍奉，这是不允可的。它是大家一同来完成一件圣功，我办不到的，你来帮忙我，他办不到的，我去帮忙你，大家互相协作，把这件圣功做到最好，做到最美，做到最合神心意，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方向。那在殷勤去做的同时，我们要更进一步，叫要竭力去做。好，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这节圣经大家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怎么样？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什么叫竭力？就是叫做倾其所有，倾己所有，竭尽自己所有，包括你的精神意志，你的心思意念，包括你的恩赐才能，包括你所有的，就是竭尽自己所能呐、啊，去为主做工。啊，我们星期三也讲到，我们不是有经常讲，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吗？就是最美的诠释，把你生命的所有，把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身体所有，把你奉献给神，去为主来竭力，去为主来努力做工，这就是最对神最好的报答，对神最好的报答。所以说，我们在殷勤去做的基础上，我们要竭力，竭力哦，你要竭尽自己所能，要去做哦。而不是说做到中途我打退堂鼓，做到中途我就下车了。我本来已经登上天国的这趟列车哦，我很高兴，我很雀跃，哇，每一站都有美好的风景在欣赏，有没有？哇，窗外的风景无限好。突然间，哇，太诱惑了外面的世界。在某一站停留的时候，不由自主你就怎么样？你的脚就跨下这趟列车，因为外来的世界太诱惑人了，你情不自禁被这些东西所引诱，你无法把自己的心留在这里。哦，你下了这趟列车，那你可能就当列车开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办法再踏上这趟列车了。所以说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做工的目标，是一生一世倾己所有，要竭力为主去做，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点。那这是讲到第三个层次。那最后一个层次是什么层次？在竭力去做的同时，你要把握机会，要把握机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九章第四节，约翰福音书九章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白日是指什么？就是指你现在活着的时光。白日是指什么？就是指主耶稣还没有来临的轮换的这个机会当中。白日指什么？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直到你生命终结的那一刻，你还呼吸全流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有的人活七十岁，有的人活八十岁，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可控，每个人的生命也无法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你没办法对自己说，哎，我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也许你现在心脏仍然在跳动，你的呼吸很顺畅，晚上回去睡一觉，明天永远就醒不来了，有没有？有。 或者说你现在在这里，明天可能有的人就遭遇噩耗，遭遇患难，遭遇挥来的横祸，你都不敢保证。所以说你要把握你活着的生命时光，你要把握机会。传道书十二章一节怎么讲？他说你要趁着你在世的日子，趁着你叫做什么青春年华，就是要纪念造你的主，有没有？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人的生命真的很短暂，也很脆弱，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好好，没有人能够说我自己可以随时的来怎么样决定自己生命的去留，谁都无法决定。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把握你现在还活着的时光，你要好好的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为主做工。你不要等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或者说当你想要去做工的时候空留余恨，已经心有余力不足，甚至呢我想为主做工，我得了病，我没办法动，我没办法下床走路，我双手是颤抖的，我牙齿已经掉光了，我 两眼昏花、我的脚走路是 一晃一晃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去珍惜的。我们要珍惜的是在你青春年华，在你衰败的日子，也就是说你精力最充沛，你最需要去为主绽放的时候，要把你生命的全部来为主来荣耀，来为主来荣耀。那其实就好像小弟想到了一个见证，叫什么见？就是有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握自己的生命了。有一个外邦的一个老板。他自己开的公司，然后好像是开钢铁公司，然后他有个同学是我们真耶教会的信徒，他一直在很大学的时刻，大学的时光就已经，他们很早高中时光就已经是同学，然后就一直说你要去真耶教会，因为真耶教会有真理，是得救的教会，真耶教会有神。然后他的同学呢，这位老板就一直推脱，他说等我老的时候，等我走不动的时候，或者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真耶稣教会慕道去受洗。但是却不晓得突然有一天呢，老板跟那个部下员工在巡回那个工厂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那个钢铁水里面，那是大概是高温达到600度，头下去的。虽然他的部下马上把他捞起来，但其实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到了一个弥留的阶段。捞起来，因为那个温度太高了，捞起来也全身溃烂，那个是惨不忍睹。然后他就一直。然后他太太家人就赶过来，然后然后把他太太叫到身边说，你打电话给我的同学，他说，就跟他说我要受洗怎么样，他说你赶紧打电话给我的同学，我的这位真耶稣教会的同学。但是呢没有送到医院，他就罢了，就走了，来不及。他觉得人的生命没办法掌控，他很想，但是呢有办法吗？没办法。 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生命的下一刻会不会活着，因为主，只有主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机会，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时光。你要怎么样努力为主做工，就是要留心去做的同时，你要殷勤去做，殷勤去做的同时要竭力去做，竭力去做的同时要把握机会。这是四个层次，你要不断地向生命最终的信仰靠近。我们生命的终极的目标，信仰永恒的追求的一个终点，我们不是被黑暗死亡被魔鬼所吞噬，乃是进入神永恒的荣耀，与神来同掌完全。感谢神，我们那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此，我们一起来唱诗288首。
赶快跟作业来。